人生就好似一条不断前行嘅道路，每日我哋都要面对唔同嘅选择。有啲选择睇落去好平常，例如周末我哋去饮茶定系去睇戏，或者晚饭去边度食，同乜嘢人食饭。嗱，呢啲决定对生活影响唔会好大。不过有啲嘅抉择就唔同啦，可能会决定你嘅品格、你嘅人生方向，甚至影响你一生的幸福。例如你选择了一份什么的工作，你怎样对待你的家庭，你选择了一个什么的信仰，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抉择。神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做人，赐给人有自由意志来到去选择。这份自由令我们不是好像一个被操控的机械人，而是有思考、有感情、有尊严、有理性、有判断能力，一个活生生的个体。因为有自由，我们就可以自己决定应该怎样过我们每一天，怎样对待人，甚至怎样面对我们生命中的困难和挑战。但是正正因为我们有这份的选择的自由，我们就必须要学习怎样作出一个正确的抉择。因为到最后，我们就会因为我们的选择、我们的抉择去承担所带来的后果。神赐给我们一个心智，能够去分辨善恶、真伪，好让我们能够作出合他心意的抉择。圣经里面都记载过一些重要的抉择的，在约书亚记24章，这一章也是整本约书亚记的高潮。约书亚在他的生命快要结束之前，他就召集了以色列全体的支派，当然是整所有的民众，里面还包括长老、族长、审判官和官长，来到示剑这个地方，一起站在神面前。约书亚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直接的问题，要求以色列人作出一个清楚的选择。他问百姓，今日你们要选择侍奉哪一个？ Who do you serve today？ 这个问题不单只是针对以色列人，同样今日都挑战你和我，挑战我们的内心。今日我们这班蒙神拣选的子民亦站在神的面前，面对同样的问题，究竟我们选择侍奉哪一个呢？我们选择服侍自己、服侍世界，还是侍奉这位的独一真神呢？今天是2024年的最后一个主日，我就很想我们一起严肃一点来去思考约书亚所提出这个问题，让我们看清楚我们的选择是什么东西。好不好？开始之前，我们一起祈祷，我们将一日时间恭敬的仰望神。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因为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当我们迎接2025年来临的时候，我们将我们每一个人交在你的手，我们很需要天父你的恩典，很需要你的祝福。在这一刻，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去承载你的话语，求你藉着约书亚记的信息再次更新我们，使我们有力量、有信心去面对2025年的一些的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挑战。我们同心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 Amen。约书亚记整本书的结构大致我们可以分为四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就是一章到第五章进入应许地，就是讲到以色列人准备进入迦南，过了约旦河，进入上帝所应许的地方。第二个段落就是六章到十二章，就是征服应许地。以色列人在神的带领底下经历了很多次的战争，征服应许地的征服应许地当中主要的城邑和地区。第三个段落就是13到22章，就讲分地了。按住神的旨意， 约书亚就将迦南地分给各支派为业，落实了神的应许。而最后一个的段落，就第四个段落，就是得着应许地。得着应许地，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呢，得着应许地不仅仅是进入了迦南地，其实重要的就是要包括那班的以色列民真正拥有和管理那块地。虽然上帝按他的信实和大能赐给以色列人应许之地，但是以色列人仍然需要靠信心和信服来到去征战，去进入和去拥有这块应许之地。他们要活出上帝藉着摩西所颁发的律法，摩西五经，因为遵守律法是得地为业的基础。律法不单是一套的规条，而更是以色列民和上帝立约的根基。上帝要求他的子民活出圣洁和信服的生活。如果以色列人离弃上帝去敬拜其他的神明偶像，应许之地的祝福将会被撤回，而他们的下场就是会被赶出这块的应许之地。所以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之后，他心里面最关心的一件事，就是究竟现在以色列人和上帝的关系是怎样的。虽然约书亚记二十四章是整，既然约书亚记二十四章是整本约书亚记的高潮，不如我们就花一些时间来到去思考这一章的经文。首先我们去看第一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二十四章的一到十三节。咁大致呢个部分咧，就系讲约书亚向住以色列人嚟到回顾啊，以色列人嗰个嘅救恩嘅历史。神藉着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成功征服迦南，并且将土地分俾各支派为业。以色列人响呢一片嘅迦南美地已经安居咗二十五年。佢响佢呢个嘅时候咧，约书亚的年纪已经高了，当时是110岁。他知道自己离世的日子不会很久，所以他召集了以色列的群众和首领在示剑来到聚集。示剑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位于迦南的中部，北面就是以巴路山，而南面就是基利心山。申命记记载摩西吩咐以色列人，他吩咐什么呢？他说你们进入了迦南之后，就要将咒诅的话陈明在以巴路山上，而将祝福的说话陈明在基利心山上。而示剑呢，就正正坐在这两座山的中间，因此示剑成为以色列人选择咒诅还是选择祝福的重要的地方。在示剑，约书亚他首先向百姓回顾神的作为。他说神拣选亚伯拉罕，赐给他有后裔，并应许他们迦南地为业。然后神就用大能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带领他们过红海，并在漫长的旷野里面供应他们一切的所需。神在当中击败以色列的敌人，将他们未建造的城邑和田地都赐过给他的子民。以色列人能够得着迦南的地方，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努力，而全靠上帝的恩典。虽然恩典是没有条件的，但是神要求百姓要以信心来到回应。怎样回应呢？就是他们要凭信心相信神，凭信心敬畏神，并且以信服的行动来到去彰显他们对神的敬畏和忠诚。好了，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十四到十五节，不如我们一起再读一读好吗？预备起。所以你们要敬畏耶和华，正直忠诚地侍奉他，要除掉你们列祖在幼法拉底河那边和埃及侍奉的神明，要侍奉耶和华。如果你们认为侍奉耶和华不好， 那么今天你们就可以选择你们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幼法拉底河那边侍奉的神明，还是你们现在所住亚摩利人之地的神明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要侍奉耶和华。唔该晒。嗱，约书亚嚟到呼吁百姓，如果要侍奉神，首先你要抛弃一切嘅偶像神明。佢咁样讲，佢话你哋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嘅，系列祖所拜嘅神，是迦南人的神，还是要敬畏敬拜独一的真神，诚心实意的来到去侍奉他呢？在约书亚的呼吁里面，我们看到神明这两个字是出现过三次。那神明有些什么的特点呢？神明其实并不是单一的神，我们看原文是众数的，即是说包含很多神 many gods。 这些偶像象征着人不同的行为习惯、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欲望。例如有些人将财富视为神，有些人以权力视为他的偶像，而其他人可能崇拜一些俗世的宴乐。约书亚他提到神明其实是主要来自三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是大河那边的神。这些神明是亚伯兰未被拣选之前他所生活的故乡，他那个乡下，就是幼法拉底河的地方。那里就所很多的偶像敬拜。当时的偶像崇拜亦都是反映了古代人那个古代人对自然力量的畏惧和一些迷信。第二的神就是埃及的神。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埃及人崇拜很多的神，包括太阳神和法老。没有说错，是法老，因为当时的法老甚至被视为是神明的化身。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奴隶生活里面长期都是受到这些偶像敬拜的影响的。好了，第三就是亚摩利人的神。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后，他们面对着当地亚摩利人的偶像敬拜，例如巴力是掌管天地的神，例如阿舍拉，阿舍拉是大地之母，是跟生育、跟繁殖和农业丰收相关的神。这些偶像是象征着当地人对农业生的和生活富足那些的追求，但是在当中其实都亦充满了很多淫乱和很放纵一些的仪式。约书亚他清楚指出这些众神明不是独一的真神，而是人手制造出来的偶像。他提醒以色列人要选择侍奉耶和华，放弃任何对假神的依赖。今天我们亦都需要检视一下我们自己，和反思一下我们自己生命里面有没有众神，例如物质、地位或者其他代替了神的事物。约书亚这一番的说话很明显显露了当时以色列人的敬拜生活存着很严重、很严重的偶像问题。在以色列由亚伯拉罕至到约书亚这几百年的历史里面，偶像敬拜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拜偶像不单止是在不同的时代发生，亦都是在不同的地方出现。虽然今天我们未必在物理层面上我们去挑剔偶像，但是我们内心崇拜其他的事物的问题仍然存在。其实这些都是拜偶像的一种。在出埃及记第十章第四节记载十诫里面的第二诫，我读给大家听。他说不可为自己挑剔偶像， 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白物。啊，圣经说原来偶像是人自己，是你和我制造出来的。我们可能将以下这几样东西当成偶像的。第一就是成功，成功是你的偶像。我们追求成功，用成功来定义生命的意义和目的。成功是不是成为了我们每一天敬拜的神呢？第二，金钱。钱成为人生最终极的标准，影响着我们的每一个决定。我们选读书的科目，一定要修个将来可以赚很多，可以赚很多钱的 major。我们找工要升职快，加人工快，甚至选配偶都是以金钱来到考量。钱是否编写着我们生命的故事呢？儿女的偶像，我们的价值取向会不会大部分都来自我们的儿女呢？我们会不会将全部的心力都投放在儿女的身上？我们的儿女会不会成为了我们心目中的神呢？健康是偶像，保健、养生、做运动成为我们生活的全部的话题。健康状况甚至成为我们生命的核心追求。健康是否成为了我们的偶像呢？最后，安逸的生活。我们每一天努力的目标是不是为了追求安逸、舒适，去享受、去探世界？但是安逸的日子未必等于快乐的日子。安逸的生活会不会成为了我们最终的人生目标呢？为什么人喜欢拜偶像？旧约耶利米先知给我们一个答案。在耶利米书的十章第三到第六节，不如我跟大家一起来到去读好吗？这里是讲到耶利米，他很清楚描述了敬拜偶像的特质和原因。我们一起读，预备起。因为那些民族所信奉的是虚空的，不过是从林中砍下的一棵树，是工匠的手用凿子制成的作品。人们用金银装饰它，用钉子锤子钉稳，使它不会摇动。他们像瓜田里的稻草人，不能说话，必须被抬着，因为不能行走。他们不要怕他们，因为他们既不能降祸，也不能降福。耶和华，没有谁能与你相比，比你伟大的，你的命大有能力。唔该晒。人往往系喜欢拜偶像。咁拜偶像有两个嘅主要原因。第一，呢度话俾我哋听，偶像系实在嘅，系睇得到，系摸得到。金钱、物质是最实际的存在，是吧？这些这么实在的东西，比起永恒的福乐更加容易令人满足。永恒对我们来说太远了。阿摩利人的巴力的神，他掌管天气，他可以让人得到雨水和阳光，农夫种的田有很丰富的田产，看得到，这些全部都见得到的。是好像钱一样，是很实际的。金钱比永生的福乐更加的实际。甚至在巴力的庙宇里面，你还可以喝啤酒、喝红酒，还有那些庙妓放纵情欲。所以能够看得到、摸得到才是实际，才是好东西。为什么今天的所谓我们叫做拜金主义、成功神学那么流行？就是因为他们所推崇的是很实际，因为今生的福乐可以看得见，可以摸得到。人喜欢拜偶像第二个原因，因为偶像是由我们来控制，是我们自己做的。偶像是人手刻画出来的，人可以按自己的喜好来到去放在任将你的偶像放在任何一个地方，来到去满足自己的需要。偶像不会说话，不会说说话，不会波澜我们，也不会反对我们的决定，最听话的了。 而独一的真神却不一样，因为上帝要求我们行在他那条路里面，上帝要求我们遵守他的话语，要求我们去听从他的命令。约书亚要求百姓确认上帝先是他们的真神，而上帝不是他们的偶像。今天约书亚挑战依然放在你和我的面前，你选择侍奉哪一个呢？是偶像神明，还是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神呢？应该持守住一个正确信仰的态度。那我们怎样持守住一个信仰的态度呢？就是第一，我们不要当上帝是偶像。你不要搞错，上帝不是你的偶像，上帝是你的真神。你要除去你心中的偶像。如果你当上帝是你的偶像的时候，我请你立刻摆低。我的意思是你要放上帝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面。上帝是我们的神，上帝不是你的偶像。这个就是约书亚要求百姓第一个的回应。你的选择将会决定你生命故事由哪个来到去谱写。你的抉择将会决定你的身份，亦都会决定你人生的方向。在约书亚记的第24章里面，侍奉这个字出现过15次，而耶和华这个字亦都出现了18次。意思是耶和华要求以色列人专一的侍奉他。那什么是侍奉呢？大家要知道侍奉和服侍是有分别的。侍奉是 to worship， 是指对神的敬拜，对神完全的忠诚，是直向的层面，是指信徒对神的奉献是以敬拜为中心。马太福音的4:10这样说，他说你要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这里的侍奉是指对神的独一的敬拜，是显出对神完全的忠诚。侍奉是敬拜神，服从神，是将生命完全的交给神。那服侍呢？服侍是 to work or to serve。服侍强调是对人实际的帮助和支援，是横向的层面，是指信徒对其他人的服侍和爱心的行动。在马太福音20:28，耶稣这样说，他说正如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在加拉太书5:13这样说，他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我们继续去看16-18，这里讲到百姓怎样去回应约书亚对他们的警告、呼吁或者挑战。好不好呢？我们一起读16-18，预备起。百姓回答说，我们绝不会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的神，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把我们和我们的列祖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上来，并且在我们眼前行了那些伟大的神迹。他又在我们所行的一切路上，在我们经过的所有民众中间守护我们。耶和华又把所有的民族和住在这地的亚摩利人都从我们面前赶走，所以我们要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神。唔该晒。以色列百姓认为神的拯救，神是他们的拯救和是他们的供应，所以他们的反应就是相当正面。他这么正面的反应呢，理应是值得所有人的赞赏和为他们高兴的。但是约书亚的反应却是很消极，是很负面的，对他们这个反应。为什么呢？不如我们一起去读第19 到二十节预备起。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无法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的神，他是痛恨不忠的神，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和罪恶。如果你们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族的神明，那么耶和华在赐福给你们之后，就会转移降祸给你们，把你们消灭。虽然百姓表达了愿意侍奉耶和华这个意愿，约书亚却是看透百姓的心态。是的，他们说他们要侍奉耶和华，但是他们心里面亦要侍奉偶像。他们带着一个义者兼容 both end 这个的心态。他们只有表面的信心，承认神拯救和供应，但是没有彻底放弃偶像的崇拜。义者兼容 both end 反映以色列人一种矛盾的心态。他们想同时满足两种对立和不相容的选择，而不愿意作出清晰的抉择。以色列人他们既想敬拜耶和华，但他又另外一方面他又不愿意完全放弃偶像。他们口里面说要侍奉耶和华，但内心却仍然保留着对偶像的依恋。他们希望既然能他们希望一方面能够得着耶和华的祝福，亦都不愿意放弃过去习惯或者他们文化上对偶像的敬拜。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这个图，就是在我以色列去以色列的时候，导游带我们去到一个幽坛，叫做 Tel Aray， 阿拉德神庙。那里有一个地方叫做 Holy of Holies， 就是圣殿的至圣所。大家看看前方有两个香柱，就是烧香供奉 神明的。前右方呢是供奉，他们拿来供奉耶和华神。前左方供奉耶和华神，前右方呢他们供奉另外一个的假神，刚才我提过，就是这个天后，就众神之母阿舍拉。你看后面，后面有两块石碑，是不是后左方他们就拿来献给耶和华，后右方就拿来献祭给这个阿舍拉。这个弟兄姊妹就正正是以色列人存住了对敬拜侍奉那种我们叫做两者兼容，一脚踏两船的心态。约书亚他清楚看透了他们的内心，指出真正的侍奉神是需要正直忠诚，而不可以同时侍奉耶和华和其他的神明。主耶稣他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 他这样说，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顾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即是财富的意思。这段经文揭示了义者兼容的不可能性。神要求我们既然需要全然的来到忠诚，我们既然要全然的忠诚，就不能够同时追求其他世俗其他的神明的利益。我想大家都反思一下，我们有没有在某一些事情里面我们都是经历着义者兼容这种的矛盾。例如是属灵生命和世俗欲，在属灵生命和世俗那个欲望之间在那徘徊着。我们一方面我们都很想忠心的去侍奉神，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不想放弃我们所追求的过度追求的财富名利或者一些安逸的生活。当以色列人想同时侍奉耶和华又同时侍奉偶像的时候，最终会导致他们属灵的堕落。其实有迹可寻， 如果大家看士师记，在士师记里面就反复出现了这一种的循环。神要求属他的人单单侍奉他，而不是好像以色列的百姓一样，好像一脚踏两船一样。所以当你要去做重要的抉择的时候，你要问一问自己，这个决定是不是完全合乎神的心意呢？你的优先次序有没有先以神为中心？在教会，在侍奉的里面，有时我们可能表面上侍奉神，但是内心其实是追求人对我们的赞赏，或者一些自我的满足。这种二者兼容的心态是神不喜悦的。我们需要好好的去反思我们侍奉的动机，是不是为荣耀神，而不是为满足自己的私欲，或者是去找一些寻求一些教会上的地位。二者兼容 both end 是一种不健康的属灵心态，反映人对神不够忠诚。神不容许人有二者兼容这个心态，因为为什么？因为神呢，他有两个很特别的属性，就是圣洁和忌邪。神是圣洁的神，神亦是忌邪的神。圣洁是表明神完全分别出来，与罪恶不义完全隔绝。神是以色列的圣者，神是独一无二无可相比的神。作为侍奉的人，同样需要和这个世界分别出来，专心单一去侍奉神，不能够同时追求偶像，又同时敬拜神，不可以两者兼得。忌邪呢，是出自这个字，是出自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三到第五节，就是十诫里面的第一和第二诫。神明确要求人只是可以敬拜他，不可以敬拜其他的偶像。神是一位排他外的神，他的爱是专一的爱，对人是专一的，他不能够容忍第三者来到去存在。人如果敬拜偶像，就是对神的爱的背叛，最终会令神来到去愤怒。以色列人的问题，他们不是不敬拜耶和华，而他们是同时都要敬拜其他的神明偶像，例如巴力。他们想兼得现实的偶像，同埋亦都赚到神的祝福。这些的心态是不正确，是神不悦纳的。最后约书亚在所有以色列的百姓和领导的前面，他自己作了一个好一个的认讯，一个的表态。咁我哋一齐去读第二十四章十五节下半节，预备起。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2024年系中国内地会成立咗160周年，而呢一段嘅历史要追溯到一个好伟大、神好重用嘅家族，就系戴德生家族。佢哋嘅故事见证咗点样？世世代代选择以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为他们人生的使命，并且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们祝福了千万人的生命。这个家族的开始是由戴德生的曾祖父叫戴雅各 James Taylor 开始，他在英国南约克郡的洛士顿。咁佢1776年2月1日就係佢結婚嗰日，佢喺結婚嗰日佢感受到約書亞記正我哋讀嗰段經文，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侍奉耶和華呢一句嘅話，深深嘅觸動佢嘅心。於是呢句説話就成為咗佢家族嘅信念同埋佢哋嘅家訓。戴雅各因為愛主熱心，成為當地第一位巡道會嘅傳道人。他一生致力于服侍神，他建造很多的礼拜堂，影响了他的后代， 整個嘅選擇，佢呢個嘅選擇係帶嚟無限嘅祝福，而影響咗整整九代嘅人。好啦，大雅各嘅曾孫戴德生 James Hudson Taylor， 17歲嘅時候佢立志去中國傳福音。佢未曾經，佢冇到過英國啊中國噶，所以咧當時佢對中國咧係一無所知嘅。但係因著佢要回應上帝對佢嘅呼召，佢一生一共去咗中國11次。佢創立咗中國內地會，並且差派超過800個嘅宣教士。嗱，內地會嘅宣教士穿著中國嘅服飾，啊，學當地嘅語言。佢哋係唔參與殖民地所有嘅啲政治啊同埋事務嘅，佢哋只係集中一樣嘢，就係宣教嘅工作。於是就係成為咗現代宣教士好多嘅典範。戴德生嘅仔戴傳人啊 ，Herbert Hudson Taylor 喺中國，響中國服侍咗50年啊，佢繼續傳承他們家族宣教的使命，繼續去傳揚福音。戴傳人的兒子戴永勉 James Hudson Taylor 是第三代的，他是屬於第三代的人。他在南京大屠殺之後，他決定留下在中國，放棄了安全，返去英國的安排，繼續支持中國的傳道人。因為他的決定，他就連累了他家人，因為他家人因為這樣的緣故就成為日本人的俘虜，但是他仍然堅信神給他一生的計劃，並且他繼續的努力來到去做福音的工作。戴兆曾在河南出世， James Hudson Taylor， 他後來成為了華福神學院嘅創校嘅院長，並且喺全球推動中國宣教嘅工作，留下咗好多好多感人嘅教導，亦都係當中佢感動咗好多宣教士嚟中國傳福音。戴繼宗呢個我哋比較熟悉啦 ，James Hudson Taylor IV 啊，依家咧啊，佢係第四代嘅，佢係第四代的傳人，仍然是活躍在宣教的事工服侍。他現在在台灣來到去服侍，繼續來到去傳承戴氏家族這份屬靈 的工作的使命。戴德生家族呢是用了他們的生命來到去實踐了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侍奉耶和華這個宣言。他們的選擇改變了他們自己的生命，亦同時改變整個的世界。弟兄姊妹，今天你選擇侍奉哪一個呢？今天我們是不是都願意好像約書亞，好像戴德生家族那樣，選擇全心全意侍奉神，將生命交給他呢？最後我想用約書亞記24章14節的上半節跟大家來到去總結我今天的信息。約書亞他呼籲百姓，他說所以你們要敬畏耶和華，正直忠誠地侍奉他。正直在希伯來原文裡面的意思是純全、無瑕疵、全心全意的意思，是指到一種對神毫無保留的順服。忠誠呢，在原文裡面的意思就是真實、誠實，是指一種對神的真誠，而心中裡面沒有虛假的態度。我們將正直、忠誠合起來呢，就是表達了一種全心全意、毫無動搖、完全真誠的侍奉的態度。約書亞他在他生命最後的階段，他向以色列的百姓發出了一個重要的呼籲。第一，敬畏耶和華。敬畏不單止是感情上的敬畏，真正的敬畏是對神的權柄，和 他對神權柄的尊重，和對神權柄那種的順服。 认定神的大能和神拯救的恩典。第二，正直忠诚的侍奉神。约书亚提醒百姓要完全专注在神那里，不需要理其他的事，要专心，不可以一边侍奉耶和华，一边要敬拜其他的神明偶像。正直意味着以诚实的态度来到侍奉神，不是勉强或者不是出于表面的功夫。忠诚是指侍奉的持久性，千祈不要因为环境变化而改变你对神那种的委身。今天的信息怎样去应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第一，我们要全心全意侍奉神。神不单止要求我们在行为上侍奉祂，还要用我们的内心那种的纯全来到去侍奉祂。主耶稣祂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我们需要检视自己的侍奉的动机，究竟我们侍奉神是否出于爱和感恩，而不是例行公事，或者是为了去取悦其他的人。专一敬拜，除去偶像。以色列人需要除去埃及和外邦神明偶像，提醒我们今天我们都需要放下现代生活中的偶像，或者我们心里面制造的偶像。金钱、名利、地位可能都会成为我们的偶像，令我们没办法专注于神。我们需要学习每一天将生命交托给主，不再依靠世俗的安全感。我们要真诚面对神，神重视人内心 的诚实。我们不需要隐藏，在神面前隐藏或者掩饰我们自己，我们反而要带着一个真诚和开放的心来到亲近神。即使我们有软弱，都应该坦白地向神来到承认，同时依靠神赐给我们更新的力量。持久忠心侍奉，信仰不是只是一时的决定，而是一生的委身。无论顺境或者逆境，都要忠心的来到去敬拜和跟随神。如果你不记得我之前所讲的所有的事，我都做了一些功课，我做了一个浓缩版，简单的 version 呢，就是三样东西。第一，你在态度上要全心全意，无虚无假的来到去侍奉神。第二，在行为上要单单侍奉神，除去生命一切的偶像。最后，在你生活上要以真诚和忠心回应神的爱。在2024年最后一个主日，在我们踏入2025年一个新的开始之前，我好想同大家一起嚟到去唱一首嘅回应诗歌，咁我想请敬拜队同我哋带我哋一起嚟到唱呢首嘅诗歌，我哋一起起立好唔好啊？唔好坐低先，唔好坐住，唔好意思啊，阵间先叫你起立。咁咧呢首诗歌叫《我愿奉献我一生》，用国语唱嘅。我哋请敬拜队先带我哋唱第一节，我哋一齐。Yeah. 们仿佛现在就好像昔日以色列人一样，我们聚集在示剑，在以巴路山和在基利心山的中间，我们好像约书亚跟我们讲一番的说话去挑战我们。他问今天你要选择侍奉哪一个呢？不够几日之后就踏入2025年了，你愿不愿意重新的立志，好像约书亚回应上帝一样，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个是你一个世代传承一个决定。如果在这一刻神感动你的心，你想重新立志，要敬畏耶和华，要正直忠诚地去侍奉他，当我们再唱这首歌的时候，我想你可以起身。起身是没什么的，不是你起身，起身是没什么特别的，不过我想你记得你这一刻，因为这一段的经文最后呢，以色列人呢，他是立石为记，那我们就起身为记，好吗？我们一起，我们唱这首的诗歌，唱完之后呢，我想请林大卫牧师上来为我们来到去有一个祷告，求主更新我们的生命。
安静在你的面前，我们又侍立在你的面前，你的心，你的爱激励我们的心，触摸我们的心灵，我们多谢你。主啊，我们真的愿意好像诗歌所说的，在这一刻我们愿意将我们自己献上给你，你去跟随你，去服侍你，因为你温暖了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的站立，让我们的献情是一个真实无伪的献情，是从我们心底的深处的里面。天父，当我们来到去领受你的信息的时候，我们想起我们起初我们奉献我们爱你的时候是何等的单纯， 我们想起很多很多年之前，当我们还是年轻的时候，我们就凭一颗的热情将自己献上过给你。主啊，这个初心还在不在我们的里面？那个起初的爱心还在不在我们内心的深处在那里燃烧？主，那个日子久了，我们的心已经逐渐离开了你的话，愿你吸引我们，你洁净我们，好让我们可以快跑地跟随你。主，在今日2024年的最后的一个主日，我们感谢你，你提醒我们，让我们再一次回复我们的初心，爱你更深，爱你更加清晰，爱你更加的单纯。主要帮助我们，我们没有能力来到去重新的回转，只有你吸引我们，只有你更新我们，你的工作才能够在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恭敬将我们每一个站在你面前的来到交托给你，求你得着我们，让我们将我们的心献前给你，让我们敬畏你，让我们服侍你，让我们畏惧你，让我们带着一个警醒的心走前面的道路。我们多谢你给我们有这个机会，在我们最后一日一个主日的里面，我们仍可以向你来转回。我们为你恩典，我们感谢，我们的感恩，我们的交托，是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门。各位请坐。